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会从十二节念到十七节，找到我们就一起来念。好，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污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当愿尊贵荣耀归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有一点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也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生命。主，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你的面前，只有一个目的，要来敬拜你，要来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从你来的恩典，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自己来感动，让你的话藉着圣灵的光照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主，我们愿意更讨你的喜欢。也愿意你在教会中得着你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最近我连着几次都在开始交通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说过，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曾儿子提摩太，要他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所以有很多人称这封书信是教牧书信，讲到在教会中各式各样的层次，各式各样的该尽的职责。所以当我们仔细的有这些时间一起来思想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也盼望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你是认为你身处什么身份，你都能够从这卷书中得到你所应该得到的一份。在前两次我们提到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背景，我们讲到在以弗所的教会曾经是非常蒙福的教会， 也得到主很多的启示。但是当保罗第二次从监狱里边离开监狱以后，出来以后，他看见已经那里有问题了。有些人在传一些不是真正的纯粹的处于主的福音或者道理，有许多的人自称有某些的知识，就反而偏离了真道。所以保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给提摩太，就是要他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然后在一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保罗说到主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一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产生出来的。他说有些人偏离了这一个简单的纯粹的爱心和命令，去讲一些虚浮的话。可能他们会讲到有许多不可摸不可碰要守的日子等等等等的许多的规矩。保罗也曾经在书信上谴责那样一种的状况，说你们既然已经靠基督得着了新的生命了，为什么还要重新的去落在这些等等外表的规条里边？那些规条使人徒有敬虔的外貌，却失去了敬虔的实意。在基督徒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个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想到我们所蒙的恩典都是因信凭着恩而得着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全然的以为律法已经废掉了，全部都不要了。当我们没得救的时候，我们没认识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又常常以为我们凭着遵行律法改善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得着救恩。这两个同样都是不正确的。所以保罗这里讲到一个律法跟福音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有很简单的几点，我想顺便提一提而已。根据圣经里边保罗教导的时候，他说到律法本来是为着要叫人知罪的，正如这里所说的，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不服、不虔诚、犯罪、不圣洁、恋世俗、杀父母、杀人的、行淫的、轻男事的、抢人口、说谎话的、起假誓的和别的离正道的事而设立了。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当我们来面对律法的时候，他是一个训蒙的师父，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他要把我们引到
主耶稣的面前。当我们面对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是那些不义的人。你不要以为律法是为别人，不是为你的，它正是显明你是个罪人，所以你需要主的救恩。保罗说到律法的时候，他在罗马书专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也有很清楚的解释，他说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属灵的，但我是属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他说到自己一个当时的一种切身的经验是什么呢？按着我里边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是我发现在我肉体的里边有另一个律会把我掳去，叫我不能够服从这一个神的律。如果许多得救的基督徒他们能够同做这样一个见证，你若从来没想过要做好事，你就不知道在你心中这一个罪的律是有多厉害。你一直想一直想，但是最终你会发现你还是跌倒了，你还是失败了。因为我越想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所以经过一段的挣扎以后，保罗就呼叫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一个彼死的律呢？不过他很快的就告诉我们一个得着释放、得着拯救的路是，感谢主，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来读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总会感觉到那样的亲切，因为他神给他一种特别的恩赐，能够把主的福音讲的那样的透彻，把人内心的那种真相用言语给表述出来。他经过那些的挣扎，不是我们不是以为说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大概不需要挣扎，其实他们挣扎也非常的厉害，但是他们找到那一个救得救的门路，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了。当然他后边指出几点，我很简单的就提一提而已。他指到为什么，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生命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边，圣灵不只会替我们祷告，圣灵也知道我们的真相，圣灵一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而叹息而呼求主的拯救，圣灵一面把我们引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得着他的救恩。甚至他也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救恩里边有天父他美好的拣选，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得荣耀。保罗继续说下去是什么呢？既然这样，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现在不止复活了，现在还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他再进一步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自己经历到很多很多的苦难，他下边列举的很多苦难很多，对不对？他说，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所经历的痛苦，你如果去仔细去查一查的话，他经历的难处多到我们听听都会害怕。但是他能够带着一个得胜的声音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他一直认定一件的事情，我们的救恩从主而来，我们的持续的门保守从主而来，我们将要归到去的也是归到主那里而去。所以在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身上，我们看见律法的效用不止没有废去，而且是像希伯来书所说的，神说，我与他们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放在他们里面。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不需要人再来教导你要守这个律法，刻在石板上的不是，而是圣灵把神的律法放在你我的里边，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欢的。我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这一点的，就是今天当我们常常听见的是全是恩典的同时，我们好像基督徒已经不受任何的限制，想干什么都可以干什么。所以难怪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不能叫人佩服，难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说，你是基督徒，你的行为还不如我。我想你要给我一样的小心的在主的面前。我们从不能够夸自己的行为，也不可以有靠行为得救得神喜悦的思想，因为如果是靠自己的行为一定是死。因为圣经讲到以色列人就是要凭行为去求这个律法的义，所以他们反而得不到这个义。我们是因着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所以我们得到了神称我们为义。但是我们既然已经蒙神的恩待被称为义，我们既然得着圣灵在我们里边教导我们住在我们心里边，我们行事为人就可以跟所蒙的恩相称，我们就有责任把已经在我们里边的生命活出来。当然这个过程就有一个叫做属灵的征战，肉体与圣灵的征战，或者说十字架的对付的过程。在圣经中我们也看见使徒雅各说过这么一句话，可见信心是跟他的行为并行的，并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的。保罗归纳律法的时候他这样说，全律法都归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之内，所以你们总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 律法的总归，又是来到爱神，和因着神的缘故爱人，这两个的大的原则上边来。这也就是当主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摩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的总结就是在基督这里，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以色列人只凭行为求，追求律法的义就得不着，外邦人因着信反而就得着了，得称为义。当保罗思想到这么一个过程的时候，他非常感慨的就说了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们都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已经被主使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已经到各处蒙主的使用，建立了教会，而且写了很多的书信。但是当他越是来思想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越稀奇一件的事。他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中的罪魁，然而他还蒙了怜悯。我常常在想，一个人能够蒙恩得救的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表现，在你在我的身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圣灵让你知罪，让我知罪。别人来指责我的罪，我的肯定的反应就是我会反击他，我会找借口，我会用比较，我会觉得我比你还好，我会觉得我比某某人还好，我会觉得别人的罪比我还多。但是当圣灵真的在你的心里来碰到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是个十足的罪人。我很郑重地说，没有一个不需要悔改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有时候看见 很多传福音的场合，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好像竭力的避免让人难堪，我们竭力的向人宣扬神多少的怜悯，多少的仁爱，我们竭力的想劝说人，这么好的主你不来接受，我们的主的确是太有慈爱，太有怜悯，有丰富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罪他不能赦免。但是有一个前提，人必须被光照，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因为耶稣很清楚地说道，我来不是来招义人，我来是来寻找和拯救失散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看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主的救恩，我怕你接受的耶稣是一个理性的，是一个道理上的耶稣。保罗回顾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想想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过。当他在亚基伯王面前为自己分辨的时候，他这样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我在各个会堂里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分外的恼恨他们，甚至追读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候的保罗有对律法的热心，有对宗教的热心，他对旧约圣经熟悉得很，但是那时候的保罗他是吃头吃尾的法利赛人，他有行为上律法上的义，但是他里边的生命却是与神离得那么样的远。他甚至以为迫害基督徒就是侍奉神。这对我们每个人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你记得去年前不久在报章上出现一件事情，在中国的山东有几个人在一个麦当劳的店里边想对一位女士传福音，那个女士因为拒绝听她的福音，对她说，你走开吧，别烦我。结果他们竟然把他打死，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这样的人打死。作案的人被捕以后，他竟然说他是魔鬼，我是在传神的福音，我对的。人如果只有宗教的热情，却没有主的柔和的心肠，没有主的生命，我们会变得极其的可怕。保罗当年也是类似的人，他说，我出名定案，把那些人定死罪我都愿意。 我想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跟自己是什么，非常严肃的。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在心灵和诚实的里边与主之间有一种真实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教条律法的关系？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危险？我们认为要某个举动叫做属灵的，没有某个举动就是不属灵的，你没这样做你就错。我们能不能常常谦卑自己，让主来关照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也看见一点，就是当他越靠近主的时候，他就越发现自己的靠不住，他就越发现原来自己里边半点良善都没有。如果有半点的好的东西，他只能承认说都是主的怜悯，都是主的恩典。保罗在加拉太书信里边也这样说过，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竭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为我祖宗的遗传非常的热心，然而把我从母腹里边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把他传在外邦人中。保罗说到他的改变是什么？是因为他得到了神的启示，他已经不活在那个旧的宗教的热情里边，而是活在圣灵活泼的关照当中。所以当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念，他说，所以我没有需要从别人那里来领受。这不是说保罗很骄傲，一个真正属神的人非常谦卑，他非常谦卑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别人做别人的仆人，但是他对于主耶稣的事情他是半点都不含糊的。他说我不需要，甚至不需要去请教在耶路撒冷的那帮比我更先进的使徒们，因为是既然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我就要把他传扬给外邦的人。有神的吩咐在他身上，他就只有一件事，顺服神的吩咐，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的托付。慢慢的他在服侍主的过程中，他又后来又这样说，他在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写，我原来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门的神的恩才成的，自原来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因为当哥林多人在质问他的使徒权柄的时候，他要说到他从神那里来的启示，他要说到 他其实是有神直接的托付，他要说到他所领受的不是从人而来的，是主给他的托付，而且主在他身上有很清楚的印证。他的印证是什么？不是他行了多少神迹，他当然行过神迹，而是我受了多少的苦。他说我经过陆地上的苦，海洋上的苦，假弟兄的苦，各种各样的痛苦，鞭打，凌辱，石头打，他都经历过。他把这些当成是主给他的奖章奖品，他认为不是因为我配，而是神喜欢用恩典来扶托一个像我这么败坏的人。下边我们会继续说到，像我这么败坏的人竟然能够蒙恩典，是为着什么？要显明神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兄姐妹，我们从主的所有的门徒，从使徒们的身上，我们看见一种最美的品德。他们从来没有一天忘记主的恩典，他们能够成为今天站立得住，甚至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多大的功绩，他们多能干，半点这种的味道都没有。他们常常想到的就是神竟然怜悯像我这样的人，神没有照我的罪孽来对待我，没有照我的过犯来报应我，神要让我这个罪人能够在世人面前见证说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要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十分可信，十分可佩服的。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到我们当中来，其实每个基督徒对你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信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就是为要拯救罪人。只要你是个罪人，耶稣都是为你而来。你看见一个一个个别的基督徒，我能够很诚实的说，我们当中历史上也很少有像保罗这么样与神敌对，又被神大用，又经历那么多的痛苦的一个人。但是他能够说，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拯救罪人。如果神可以拯救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你不愿意呢？如果像我这么败坏的人神都可以改变，难道神没有办法改变你许多你认为克服不了的败坏吗？我也接着这个也提醒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你我千万不要以师父的姿态出现，以为我们比人知道多了些什么，以为我们比别人好了什么，半点都没有。我们能跟人做讲福音，其实很简单的就一件事，像我这样的罪人，神还能拯救，神还能忍耐，神还有办法改变。为什么你不愿意让这位主也来把你改变，把你拯救？所以我们传福音，昨天晚上我们有那个圣经研读班，其中有一个题目说到，从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我们在侍奉或者传福音的事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些教导的时候，有不少弟兄姐妹就说到，保罗门徒们都好，他们的见证是耶稣基督，他们的见证也包括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在我自己身上所行的事。因为福音不是唯独在乎言语，在乎神的全能，也在乎你自己所说的东西是不是你自己所可以经验的事实。有些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传福音一直传不进去，我相信更大部分是你不要怪别人，你要检查你自己，是在你我的身上有什么东西拦阻了福音的出去，拦阻了主生命的出去。我们常常跟人讲到主有多好多好，但是当我们一面跟人讲的时候，别人却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是完全另一个的故事。保罗在这里讲到那一个非常重要的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一个福音的职责的时候，他也是不断的回想到神在他身上所施的恩典有那么多，有那么大。我巴不得说每一个蒙恩的人，尤其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我的心都是喜欢也向往要更好的得主的喜欢，但是我们也有许许多多藏累我们的东西，我们也有许许多多放不下的重担，我们也有许许多多我们在追求的目的并没有单单的是要主，以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人的印象就是，我看看你们也大概不过是众多宗教中的宗教徒。我想在我们当中其实是很亏欠主耶稣的慈爱和怜悯，很亏欠主耶稣的见证。 包括我自己在内。有多少时候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能够感受到这里有主的爱，这里有主的喜乐，这里有弟兄姐妹们的关怀。我再说，保罗写这个书信是要让人知道在教会中当如此如何行，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战。我们每个基督徒蒙恩也是如此。今天主耶稣已经升在天上，地上的人要怎样来就近耶稣呢？要怎样来看见耶稣呢？要在他的身体，就是教会的身上看见。我很惭愧说，我们在这里很多时候是羞辱了主的名。看看我们对待聚会的态度，不停的有弟兄在这里提醒说，我们九点半聚会，很多时候九点半做到三分之一不到。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听到许多所谓的交通是闲言闲语。有软弱、有痛苦的人在我们当中，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吗？能得到真正的医治吗？还是我们只是愚昧的，也是在遵行一些宗教的仪式，我们在追求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要有什么行为，要有多少人数，这些不是我们追求的。但是一个致命的东西是，我们的生命都出事了，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悔改。神今天要透过教会，让耶稣继续在地上说话、行事。人今天继续要透过你我来为耶稣做见证人，为真道打那美好的战。所以我请你，我也提醒我自己，对神的家记得他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圣灵居住的家。我们必须凡事尊主为大，不敢万次做事，万次尊大。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虽然我们已经蒙了你的救恩，但是主啊，我们对你的顺服是那样的迟缓，我们对于自己的厌恶不止没有减少，没有加增，而且越来越爱自己。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很多的时候亏欠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不要忘记 在罪人中，我也是一个罪魁。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能成了何等样的人，成为神家的儿女，都是恩典做成的，不是我们自己。主啊，愿你在你的家中恢复你自己的工作，有你自己的宝座的设立，有你圣灵丰满的运行，将你的爱浇灌在众弟兄姐妹的心中。主，让我们不是单单在一些宗教的活动当中而已，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每天的思想里边都能够尊主你为大。主，以致人能够看见你丰盛的怜悯和救恩，你无限的忍耐，能够拯救任何一个罪人。主，让你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真的就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成为一个灯台，让你的爱，让你的真理，让你自己的名都可以被高举，得到荣耀。求主自己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帮助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他也会替我们祷告。你那不放手的爱也要做成你自己命定的救恩，直到我们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